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因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源头，你是智慧聪明的源头，我们只是受造之物，本来是卑微。如果要我们的思维来到去明白你的作为，完全是不可能。但是你赐下圣经，让我们知道你对人的心意，亦都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到去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都求主你藉着你自己说话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怎样去作主的精兵。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记得两个礼拜前呢，就跟大家讲到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这段的经文，再一次来到去跟大家讲，我们其实呢就是打紧一场属灵的争战。既然我们是参与这场属灵的争战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就要去认识清楚我们的仇敌，他本来的真面目。这个仇敌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呢，他是却是大有能力的，又极之邪恶狡猾，他胆大包天，连创造主，即是说创造他的本身那位的主人，他都够胆来到与他为敌，甚至他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都不放过，要去攻击他，去试探他，最后呢还挑起当时的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来到去将他杀害。他对人，他既然是对神的儿子，对神都可以成为一个敌人，他对人又怎会有良善的心呢？如果我们抱着一个希望他可以手下留情的一个这样的态度呢，大概你都是妄想。这场属灵的争战是很真实的。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呢，叫我们要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呢，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上一次跟大家讲过这句的经文，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跟大家解释过这几个的 terms， 大概呢就代表了就是一些堕落的天使，亦都包括了这个世上的架构。这个邪恶的势力撒旦魔鬼是利用很多这些东西来到去管制，来到去核制这个世界的人。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 John Stott， 中文的翻译大概就是叫做斯托德，他是圣公会一位很出名的牧师。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些神的仇敌，他们是有位格，是超自然能力强大的灵体，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政府架构、传统、法律、经济、人的制度等等来到去控制人类。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无论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参与在这场属灵的争战里面。魔鬼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你是知不知道，同埋你有没有警惕。很多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对属灵争战的事呢，知道的是很少，以致到他们身陷险境的时候仍然是不知道，可能受了伤之后才发觉跌入了在魔鬼的陷阱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教会 就以我们教会为例，我们知道有几个的事工，是不是？我们有崇拜的事工，我们有基教，我们有团契，我们有传福音的工作。如果从一个属灵的征战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个事工其实都是牵涉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当我们在团契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手联手一起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来对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如果当你落单得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唯有你是同一些弟兄姊妹联结起上来的时候，你的力量才是比较强大，才能够抵挡他的攻击。在团契的时候，我们就是进行这些工作，我们可以呢一起来到去彼此的提醒。基督教教育的工作就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来到装备我们， equip 我们，以至我们可以明白究竟我们处身在一个什么的环境里面。还有传福音，当然就是我们要在仇敌的手将那些人质拯救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是陷入在魔鬼的权势里面。所以我们经常的积极来提醒弟兄姊妹，你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将福音告诉他们，让他们可以得救的话，至终他一天他就落入在一个永恒的黑暗里面。至于崇拜事工，其实每个礼拜我们回到来就是一个的庆典，因为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是得胜，所以回到来的时候呢，见到弟兄姊妹，原来你还是没穿没烂，你仍然是好人好者，我们就互相的祝贺，互相的劝勉，互相的慰问。在一个这样的庆典里面，我们其实是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敬拜拯救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属灵征战是跟我们每一个的工作都很有关系。一方面，我们知道魔鬼对人的攻击是很真实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启示录的话，我们今期就有主日学，就是讲解启示录，我们就会发觉这场的争战一直延续到世界的末了，而且这个争战是越来越激烈。但是我们知道胜利的一方必定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而那位迷惑人的魔鬼撒旦，最终就会被抌落硫磺的火湖里，在那里永远的来到受到神的审判。这场的属灵争战是很激烈的，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但当我们是稍微留意的话，你就会知道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呢，我们不要将一切的责任呢都归咎给推卸给魔鬼撒旦。很多时候人有什么的错失，就会是说魔鬼的问题，魔鬼的作为。这个是我们落入了一个推卸责任的文化里面，什么都是人家的错，甚至是社会的错。这个是现代文化所带来的，充斥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食烟食到肺癌，就告那些烟草商，是因为烟草商的错。去到那些快餐店买杯咖啡，被咖啡绿亲，就是因为这间快餐店的错，因为他整啲咖啡太热，绿亲我。我相信呢，觉得若干年后，因为食大麻而导致到身体有问题的人，一定会告加拿大政府，因为是加拿大政府合法化这一样嘢。很多医学报告都讲到，吸食大麻 会带来身体很严重的问题。但今时今日的人就滥用了那个自由，将来很多都会是自食其果。昨天有一宗新闻这样说，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的法院呢，就颁布一个法令，就下令要，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用过那些爽身粉的 Johnson 那些爽身粉，你有没有用过？密苏里州下令要 Johnson 那个的制造这个爽身粉的公司呢，要赔偿 $46.9 billion给22个女士，因为他们因为用这个爽身粉而导致到他们癌症癌病。这个世界是这样的，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是将那个责任是推卸给其他的人，其他的问题，其他的社会的错，其他人的错等等。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特别是北美这个社会，人越来越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到负责。大家可能都会看过一些的电视新闻，就是讲到有些年轻人因为行错路，沾染了一些黑帮，被人打死，然后他的父母就站出来，他就说我的儿子很乖的，不是我的儿子的错，是其他的人的错，黑社会的错等等。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责任都是归咎在魔鬼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上的时候，人岂不是只不过是一个的扯线公仔？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人是创造到他是有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人是可以选择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人亦都可以运用他的意志来到去抗拒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这个是原本神创造人那个的原意，人本身那个的位分。每一个的错失人都需要负责。上次跟大家讲希特拉、史太林，甚至无系东条英机，大家知道啊，日本打中国的时候，这个嘅统帅，日本人的统帅，他们都要为到他们所犯的罪行来到负责。他的结局一样，就同魔鬼一样，是被掟入去硫磺的火湖里。因为这场属灵的争战，不单止是在世界的里面，更加重要的这场的属灵的争战是在每个人的心的里面。而攻击魔鬼攻击的目标和的地方，正正就是人的心，人的思想。所以雅各书那里这样讲到，他说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如果是没有私欲的话，魔鬼就无机可乘，就是因为人有私欲的缘故，魔鬼就可以利用人的私欲来对牵引，所以人是需要负上责任的。刚才数到的那些政治的领袖，如果他们没有霸占全球的野心，没有这个狂妄的私欲，就不会被魔鬼来到利用他们。人没有野心，这个世界就会少很多的灾难。人如果不是为了要威的话，就不会做出这么多的麻烦。要打这场的属灵的争战，如果单凭人的意志呢，就一定会落败。关键是在乎，就是经文提醒我们的，我们有没有穿戴上帝赐给我们的这副全副的军装。保罗在这里提到这套的军装包括了六样东西，包括了真理当作带子，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信德当作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这六样东西。今天就跟大家讲头那三样先。神所赐给我们的军装就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责任就是将这副军装来穿在身上。如果你不穿上的话，这个是你的错失，不可以怪其他的人。如果魔鬼看到我们没有穿上这副军装的时候，他就立刻就会攻击你。攻击的方法就是挑动你的私欲，牵引你的私欲，让到你身陷险境。魔鬼攻击人的方法是怎样攻击的呢？在我们宣道会的生命圣诗里面，如果以属灵征战为题的诗歌呢，起码超过20首。如果我们要选的话呢，你很容易就会选到这些诗歌。其中一首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在第50首《坚固保障》，作者是马丁路德，大家都对马丁路德这个名字不会陌生。就讲到他曾经有一次，他在那里读圣经，在那里默想的时候，他一样受到魔鬼的攻击，他就一樽墨水就飞过去，受到魔鬼的搅扰。之后他就写了这首的诗歌。或者我们可以来到去看看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的内容，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上主是我的坚固堡垒，永不动摇的保障，上主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脱危难恐慌，历代受敌撒旦，仍欲轻波作浪，他奸狡又势强，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第二节，我们若靠自己的力量，虽然奋力，都一定会失败。有大能者在我一方，他是上主所选派。如果你要问他是谁的话，他就是基督耶稣元帅，又称为全能的主宰，世世代代不改，他至终必定会胜利咒海，高咒海过。我只是选了两节来到给大家来到看看。诗歌里面有很多关于属灵征战的这些的诗歌，十架精兵啊，兴起为耶稣啊等等，随口都可以选到这些的诗歌，提醒我们当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在这里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因为这些诗歌可以提醒我们的内心，奋兴我们的内心，来到去抵挡仇敌的攻击。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的经文，在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二节这里讲到，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其中这一句我是特别想大家来到留意的，就是今世的风俗。魔鬼可以藉着这个世界今时今日的风俗，我们刚才讲过了，包括经济体系，所谓那些的金融政府的架构，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加拿大的政府是一个怎样的政府，风俗文化来到控制影响整个人类的社会。我今天就特别跟大家来到去看今世的风俗。潮流文化其实是魔鬼经常利用的一种武器。早30年前，如果你看到一个非 Caucasian 或者这样说，就华裔的青年人，满头金发，金毛强，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限，是不是？几十年前，如果你看到一个周身公仔人，我们叫做 纹晒身嗰啲人，你会觉得佢系咩人啊？一定系黑社会，系咪？但系今时今日咧，冇乜边个球星唔纹身嘅。大部分嘅球星，如果你有留意睇波嘅话咧，你就睇到啲好出名嗰啲球星咧，都系纹晒好多嘅 tattoo 喺佢身上。当然，今时今日我哋睇到染发或者系纹身呢啲嘅问题，已经系无伤大雅，冇乜相干，只不过系一个人嘅喜好。今日我哋都唔会戴有色眼镜嚟到睇嗰啲染咗头发或者系纹咗身嘅人。但系另外有啲嘅社会风气、风俗文化，就会造成人好大嘅严重嘅破坏。例如吸大麻啦、吸毒啦、恐袭已经系成为一个风气嘅嚟噶啦，自杀啦，日日都有嘅，援交啦，大家知系乜嘢嗬？将自己即系摆上 po 喺网嗰度嚟到去吸引人嚟到去嚟到去接生意，造假啦，风水算命啦，太多太多。不胜枚举。我哋细个时候咧，屋企咧就一定有本通胜嘅，系咪啊？你哋屋企有冇啊？恭喜你！咁阿妈咧就即系梗要择日嘅，即系做啲咩嘢嘅时候咧，就攞本通胜嚟到去择日嘅。初一十五咧就唔准洗头，唔准扫地。平时扫地都唔准扫出门口嘅，要扫入嚟嘅。呢啲咧风俗文化习惯。去到就嚟啦吓，我哋而家即系我哋用惯嘅月历咧就系七月啦。咁咧就如果系农历七月咧就叫咩啊？就系鬼节啦，遇难节啊。其实好多呢啲嘅风俗文化，只不过系道人迷信。呢啲风俗今日仍然系影响好多嘅人。除咗呢啲之外呢？对我哋家庭更加大嘅影响系乜嘢？同性恋啦、婚外情啦等等，都成为咗今时今日嘅风俗。我记得以前同性恋咧，或者或多或少系俾人歧视嘅。嗱，我唔系话佢歧视佢嗰啲嘅人系啱啊，我唔系咁嘅意思。但系当其时，即系几廿年前。你唔敢啊！即係好多人，當時是好多人，就算係有呢個嘅傾向都好，都唔敢公開去承認佢一個咁嘅身份。但係自從嗰啲嘅名人自己公開承認佢哋係同性戀者嘅時候咧，就成為一個風氣，爭相效尤。好多人原本唔係嘅，都變成係，因為某某名人佢哋係啊嘛。成为了一个社会潮流，成为了一个风气，再加上大众传媒、电视、电影的渲染，有一套电影李安拍的，叫做什么？断背山，是吗？造成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影响。现在有哪出的荷里活电影不是标榜婚外情、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呢？造成很多人不知不觉间受到这些社会的风气来到渲染，自己都很容易堕入在一个这样的陷阱里面。我一直这样说，就是魔鬼可以利用这些风俗，利用这些文化，利用这些风气来到破坏很多的家庭。当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受害者是谁呢？这个礼拜我上紧一个课程，是一个辅导的课程，是讲到呢，是用家庭的系统来到去看回个人的成长。讲者呢是讲了很多这个个案，他曾经辅导的个案。有些个案呢，他讲出来是匪夷所思的，你没办法想象。今时今日魔鬼是利用这些这样的风俗 来到去杀害人。除了这些之外，最影响北美文化的是什么呢？大家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影响北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呢，就是所谓一种娱乐文化，是最重要的。大家看到现今的电脑科技、手机，各种各样的那些应用程式，都是帮你什么？多一点的娱乐而已。这些背后令到那些制造这些程式的那些生产商，那些营业额，那些的利益，是以天文数字计的。很简单，几十年前未有 YouTube， 未有那些东西，你 click 一 click， 它已经有钱收了。我们是没办法去控制，和没办法明白背后那个运作，但是其实背后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在后面来到去控制这些东西。现在在看世界杯，足球事业也是一样。你知不知道球会的资产是以百亿计的？很简单，那些球星转会费随时过几个百万的。最新那个的球王转会200个 million 转会费，还未计他的人工。那我们看世界杯算不算参与了这些娱乐，或者是跟神的事工是有影响的呢？我们要知道，神呢绝对不是死板板的一个神。神不是不想我们有娱乐。我们今天数数点名，看看有谁没回来。神不是想我们有，即是不想我们有娱乐。神其实是想我们开心过我们地上每一日的生活。但问题是，当我们选择娱乐多过选择神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问题。很简单，打机打到我们离开了神，打到我们用的时间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影响了家庭，影响了我们的学业，影响了我们的工作，这个是不是问题？绝对是问题啦。所以神不是不让我们看足球，我们可以看，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步沉迷，去到一个地步选择离开神，不要神的时候，这个绝对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怎样去抵挡魔鬼的攻击呢？跟着下来很快要跟大家讲这三个神给我们的军装，即是军装里面的三种的这个的equipment。 第一个呢，就保罗就说到呢，是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到束腰。保罗为什么会用一套士兵的装束来到表达这个属灵的装备呢？来到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以弗所书就是其中一卷的监狱书信，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他是坐监的时候写的。当他坐监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看到那些罗马兵丁，那些士兵在他周围左右来到他，来到去巡视他，来到去监视他。他就看到这个罗马兵丁那身的装束，于是乎他就用这个兵丁的装束来到去演绎回，来到去表达回，我们应该都有这些的装束，这个军装来到去抵挡，来到去上战场，来到去打这场属灵的争战。那什么叫做真理的带子？很简单，耶稣曾经讲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切的真理都是出自于耶稣。而且圣灵也在不同的时代来到去感动 当时的一些先知或者一些圣经的作者来到写低这些经文，后来辑录或者是收集成为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一切的真理都是记录在我们手上的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明白真理呢？我们有没有明白圣经呢？我们有没有从头到尾好好地来到去读我们手上的圣经？我们有没有每日都有读经的习惯，来到去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不单止要读，更加要明白里面的意思。如果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寻求一些的渠道来到将它真的能够消化来到去明白呢？参与查经小组，在团契里面来到去查经，在大湾地区很多这些课程， BSF 生命之道精读团契，我们只要打开真理簿，打开浩哥，你就会找到这些装备，这些课程来到去报读。很多人都经常跟我们说，读经很难的，创世纪都好一点，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到埃及的了，是难，我绝对同意。但是有没有，你会不会问一些士兵，当他上战场拿着那支枪上战场的时候，如果不给枪他，他可不可以上到战场呢？拿枪上战场，那支枪一路托住的时候，难不难呢？当然难啊。但是如果当他没有这支枪去打仗的时候，他会怎样？即刻就被敌人杀死了，因为他没有武器来到去抵挡恶者的攻击。圣经明白真理，当你明白了这个是生死有关的时候，你就不会不读圣经，因为这个是危及到你生死存亡的关系，是危及到你能不能够抵挡那个遍地游行咆哮的狮子去寻找你成为他的攻击目标的时候，你没有圣经，你就成为了他那个的攻击的目标。第二，就是我们明白真理都不足够的，就好像保罗这里说，他说你还要去当作带子来去束腰。因为古时的人呢，他们穿的衫呢都是阔袍大袖的，一定要拿条带子来去束腰，他才是行动自如。如果他没有这条腰带的话呢，他就会是驼手愣脚的。将条腰带绑在身的时候呢，就是比喻他是随时作好战争的准备，那个的样子。我们活到差不多60岁了，咁啊，不其然咧，都有条车胎成日孭住喺身噶啦。如果我哋冇烂裤头带，会点啊？就好容易甩裤啦，俗语所谓裙拉裤甩。咁当我哋冇呢条腰带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只手就要掹实条裤，一只手可能系仲冇武器嘅添，个手揸住系咩咧？可能系拐杖。可能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风俗文化娱乐等等那些东西，那我们还哪里有手来到去跟我们的敌人来到去争战呢？所以当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到当作带子束腰的时候，其实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到作为我们每日生活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如果没有这个准则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那些风俗习惯吸引了我们，我们以为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没错的。但当我们有圣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辨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在雅各书那里也都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所以凡是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有很多世俗的东西，我们以为 是没错的，但是其实我们是揽实它来到去过我们每日的生活的。我们用公义来到去当作我们的护心镜，保罗讲的第二个的装备就是这一样东西。其实在箴言那里也提醒我们，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发出。为什么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呢？我记得我很多年前还是未曾入神学院，仍然是在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在一间公司那里来到工作，因为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做得好了，于是乎他们就搞上市。搞上市的时候，这间公司那些就分发一些股票来到给那些员工。我这么大个人我都好即是没有买过股票的。我那次呢就是由公司呢就分了一些股票给我。那么都不是很多的，就因为不同的级数，那么他会有分一些不同的几多数量的股份给他。那么因为我有了这些股票的时候呢，先头呢我走过那些银行呢，见到一些人在个银行门口，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在这里看个电视机的呢？这样我都不是很明白的。那看什么呢？这样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我都自己走过去站在一份。就每天要看那些价位，就关心自己手上的股票呢值多少钱。那看一看一下的时候，我发觉咦，不对路。原来可以是有些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就牵引了我们的心。今时今日我们当然知道啦，你哪里还用走去银行看价位啊？个个人都有手机，个个人都有个手，都有个电脑，上网就立刻 check 到你那个什么0010啊、0008啊那些的价位是多少钱。无论是怎样的情况都好，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是很容易受这些东西来到牵引我们，是用了我们每日的时间，用了我们的生命来到去关心究竟我手上的金钱有多少。其实一生我们的结果造成一个怎样的结果，其实是来自一个源头，那个源头就是你的心在想什么东西，是很影响我们的将来的结局。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他说要用公义来到去当作护心镜。古时的人呢都知道，即他们不知道用脑来到想东西的嘛，是不是？他们以为是用个心来到想东西，今时今日我们当然知道是用个脑来到想东西啦，但是当其时呢是认为呢是用个心想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讲什么三心两意啊、心想事成啊等等这些的即词语。保罗说要用公义来到当作护心镜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一提到义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大概呢我们都会想到呢就是义气凛然、义不容辞、伸张正义。当你看到一些不公道的事，你就会是站出来、为到抱不平，来到为一些弱者来到伸张正义。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好的品格，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公义的问题的时候，大部分都不是指到人个人的公义。我举一个例，当保罗还在大数去作一个的法利赛人的时候，他都是以他自己的公正，用他自己以为的正直来到去作为他的行事为人的准则的。所以他怎样？所以他当他看到那些的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按住他的受教，按住他自己的理念，他会怎样？追杀那些基督徒咯，拦了福音的发展咯。他的这种的正义和正直都是用他自己作为自我中心来到去表达的，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到去衡量。但当保罗认识了神之后，他怎样做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是 罪人之中的罪魁。当他站在神的面前的一刻，他就会发觉他自己原来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罪人。我们也是，当我们越是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发觉自己其实是满身的罪污，于是我们就不可以夸口，不可以说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正直的人，不可以说自己怎样是一个公义。如果我们用人自己本身的自己以为一丁点的那些公义来到作为护心镜的话，魔鬼很容易就会打倒你，攻击到你。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公义，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用公义来到当作护心镜，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是要以神的公义来到成为我们的护心镜。圣经里面讲到的公义是什么呢？其实 righteou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 righteous 即是公义这个字，其实当其时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来的。法庭的用语就是说，当一个罪人拉到去法官的面前，来到去被法官宣判他有罪定是没有罪的时候呢，法官就会宣判他没有罪，就称他为一个 righteous 这样的意思。即是说公义的意思呢，就是被判为没有罪这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是不是？我们个个都是罪人，我们怎可以在法官的面前被判为无罪呢？唯有你是接受耶稣的救赎，将他的公义转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可以被这位创天造地的神被判为无罪。这个就是福音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其实仍然是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又好，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又好，其实都是讲到我们和神和耶稣有没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关系，有没有用他的公义披在我们的身上。在启示录那里就是讲到用他的公义的白袍穿戴在我们的身上。最后一个就是讲到是平安的福音。其实这里有少少翻译的问题，在华本那里就是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要读得正，不是走路的鞋。因为它多了这几个字，走路的就让到我们以为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这样说，当然传福音不是错，但是不是保罗原本这句经文的意思。原本的意思呢，就是新译本的翻译会比较好一点。他意思呢，就是说要将平安的福音预备好了，然后当作孩子穿在脚上。强调的重点是平安的福音，然后他就用一个装备来到去代表这一样东西。正如好像刚才那几样东西一样，是用公义，然后用那个护心镜来到代表那个公义。重点是真理，然后用那个带子来到去当代表那个真理。在这里那个重点也都是讲平安的福音的意思，也都是说到我们要是有用这个平安的福音来到去 equip 我们，使到我们怎样呢？使到我们可以穿在鞋的上面，使到我们怎样？保罗当日他看到这个士兵，留意到他们穿的鞋是怎样呢？原来这些鞋呢是有一些平头钉的。踢过球的人你就知道了，特别踢过草地的那些人你就更加知道了。踢过草地踢球的人呢，你会知道如果你不穿有钉的鞋，那些叫钉鞋，有那些叫什么 stud 是吗？一粒粒那些呢，你才可以在草场那里奔跑的，就不会怎样呢？不会跣低。当时那些罗马士兵那些鞋呢，当然是用皮夹来到制成的，但是呢他都会有一些平头钉，就是让到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奔跑或者是打仗的时候，他仍然是能够站立得稳。 我哋今时今日我哋知道啦，无论系做嗰啲嘅地盘嘅工人，或者系做士兵，佢哋着嘅军靴，行山组，你哋必须要有一对行山鞋嚟到行山嘅，系咪啊？你会留意到咧，嗰啲鞋咧，嗰啲鞋底咧会有好深嘅坑纹，就系、是、呢个意思，就系、是、咧平安嘅福音咧，就令到我哋可以站立得稳，俗语所谓企硬。点解我哋要有呢个平安嘅福音，使到我哋可以企硬呢？因为魔鬼嘅攻击，周不时就系使到人一时一样飘忽不定。魔鬼攻击人嘅方法，一时就系咆哮嘅狮子，一时佢又可以扮作光明嘅天使。一时佢就会控诉你，唉，睇你个样边度似基督徒啊？但有一时佢又会用一啲甜言蜜语嚟到去氹你，冇所谓啦，系人都系咁噶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个个都系咁噶啦，所以呢，做坏事都冇乜所谓。有时佢又会攻击圣经，佢讲咧圣经咁讲，边度做得到噶？耶稣话：你俾人打左边面，连右边面都俾人打埋，你就攞住你嚟喺度笑啦，边度做得到噶？咁样。但系有时咧，佢又会引用圣经吓嚟到讲一啲无伤大雅嘅说话，一啲嘅道理。我认识一个人咧，佢经常用圣经嚟到去教训人嘅，但系佢自己唔信圣，唔信耶稣嘅。总之咧，即系魔鬼攻击人嘅方法就系使到人立场不定。当对自己嘅情况有利嘅时候咧，佢就用圣经嘅真理嚟到去压倒人；当对自己嘅情况不利嘅时候咧，佢就马马虎虎，佢就话神就是爱，乜都可以做噶啦。保罗嘅教导唔系咁样，系叫我哋用平安嘅福音使到我哋脚步稳固。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嗰度提醒我哋，佢话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我哋一齐祈祷。神，我哋多谢你透过呢段嘅经文提醒我哋要作大丈夫。当然对姊妹嚟讲，佢哋亦都系要站立得稳，好打呢场属灵嘅争战，叫我哋行事为人要讨你嘅喜悦，要让到你嘅荣耀更加嘅彰显。我哋咁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